中信月刊2017年1月第56卷第一期，总编号657，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终于找到了永生的路，作者金正平。人死后去哪里？人在平淡的生活中，家里没什么特殊变故的情况下，不容易想到信仰的事情。几年以前，老伴患肝癌去世，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在孤独、忧闷的同时，开始想人死后到哪里去。对于一个七旬的老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应该要想明白的时候了。为了找到精神上的寄托，我开始追求、思考宗教信仰。在信仰基督教还是佛教的问题上，我挣扎了好几年。离我家一站地的地方有个教堂，我先去教堂听了一堂牧师讲道，然后又到附近书店买了一本圣经，回家后迫不及待地读牧师的讲道。我没听懂，看圣经也不知所云，如上帝造人，童女生子，人死还能复活等，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事，不合自然规律，一句话，不可信。于是我离开基督教，又去寻找佛教。我乘车一个小时，到了离家不远的上海静安寺，寺庙里有老人，也有许多年轻人，在那里磕头拜佛。我跟一些老人聊天，他们劝我信佛，说死后可以进天堂，不下地狱。出了寺庙，到了佛教书店去买了几本书，回家便开始研究佛经。书上说人都有佛性，有悟性，要静下心来认真地打坐。经过多年的努力，然后把佛性、悟性都悟出来，方可知道过去、未来。佛祖释迦牟尼也是经过艰苦、挣扎、磨难后，在菩提树下静坐40几天后才开悟的。这整个修炼过程，没有人能帮你，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能做到吗？我试过，但连一个小时都坐不下来，满脑子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感到苦闷，没了方向，不知将来何去何从。到美国，心里也虚空。2011年底，儿子给我办了绿卡，我来到美国，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很新鲜。这儿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城市里也没上海那么多人，闻不到汽车尾气。我到大片的草地上散步，周围的安详、宁静 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很好的调整。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问题又出现了。在美国半年多的生活，使我整天面对的就是家里人的这几张面孔。我没了朋友，没了同学，没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没了自己的生活，整天就是儿孙们的老保姆，烧饭、洗衣等，有时间也看看电视、小说等，但整天心里还是空空荡荡的，十分寂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国家大事，我住不下去，便回国了。谁能理解上帝的作为？2013年初，我第二次来美国时，经过儿子朋友的介绍，我到了华人教会，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可以聊天，交流，感觉很好。特别是每次牧师讲道，我都认真听，弟兄姐妹的分享也对我帮助很大。以前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神，自然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形成，人也是进化而来的。来教会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思考自然界、宇宙、星球之间运转的规律，如此精准，如此奇妙，怎么会是大爆炸形成的？宇宙大爆炸肯定会炸得乱七八糟，空气、水、阳光、氧气，世间万物都是供人类存活，怎么会是自然的？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谁在这几千年里看见猴子变成人了呢？我自己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浅薄，而那些具有高深知识的科学家、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他们通过各种研究最终承认，宇宙万物如果不是上帝所造，不可能如此神奇。他们当中不少人最后都臣服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也明白上帝的奇妙作为不是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圣灵终于让我有颗谦卑的心，承认有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上帝是万能的，他完全有能力用泥土造人，让童女怀孕生子，死人复活，他可以使水变酒，可以无医无药来治病，可以用很少的食物使几千人吃饱。上帝爱世人，舍弃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只有接受耶稣做救主才能进天堂。当我读圣经，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的时候，我感到震撼，多么铿锵有力的话语。除了主耶稣，谁敢说出这斩钉截铁的话语呢？这不就是我要寻求的吗？我寻来寻去，就是要知道自己将来要到哪里去。我突然觉得心里很亮，好像找到了 回家的路，我决志信主耶稣基督，请他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过而接受我。踏上回家路，虽然我相信了主耶稣，可是转念我心里又有些胆怯。我知道自己有许多缺点，如贪心、自私、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等，哪里谈得上爱自己的仇敌？我怎么能做到别人打你的左脸，还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我过去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将来能做到吗？像我这样有罪的人，能当基督徒吗？后来我读圣经上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书10:22，这句话给了我很大鼓励。有一天在团契学习的时候，牧师带我在众人面前做了决志祷告，弟兄姐妹都向我祝贺，我心里感到很幸福温暖，对主耶稣充满着感激。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一条永生的路。我的第一次祷告，作者刘庆瑞。我是河南省济源寺的一名退休教师，2001年2月，大女儿去美国留学，我和老伴就去开封市照顾外孙。不久，女儿托人带回了家书，其中大部分的篇幅谈到了她最初接触基督教和了解耶稣基督的情况。她说，虽然她还没有完全相信基督教，但是已经体会到了仰望上帝和祷告的神奇力量。他的话让我们十分惊愕，因为他是中共党员，又是知识分子，怎么一到美国，若干年的唯物主义和马列教育就被颠覆了呢？基督教果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女儿似乎也预料到了我们读到信以后的反应，他建议我们找当地的基督徒聊聊天，也可以到他们的教堂看看。这建议若出于别人，我会不予理睬。然而，女儿这么说，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因此我决定照女儿的话去试试。本打算回济源寺老家后再找基督徒谈谈，因为我家对门就住着基督徒，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教堂看看。哪知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上帝给我安排的是另一回事。就在开封，就在近期，一天下午陪生病的老伴在诊所输完液回来，快到家的时候，老伴说他心烦意乱，想在附近走走转转，于是我就一人先回家了。等老伴回来的时候，他兴奋地对我说，就在他漫无目的的转悠的时候，碰巧有一位在自家门口做手工活的80多岁的老太太， 和他搭话，他说他是基督徒，8岁就信耶稣，建议我老伴去教堂看看。第二天是星期天，一位中年妇女把我们领到北道门基督教堂。我们一走进教堂，就有两个热心的姐妹把我们安排在座位上。当时会堂里的人正在唱歌，有人把他们的歌本打开交在我们手里，开始讲道了。他又把自己的圣经拿给我们看，我心里不禁感慨道，这里的人真热情。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带着孩子在室内转了近一个下午，回来都有点累，吃完饭就都睡了。刚睡时，听见老伴咳嗽了几声，没在意，一会儿我便睡着了。半夜的时候，被老伴持续的咳嗽声惊醒，于是我就来到他的房间查看。老伴醒着，看到我过来了，显然不太高兴地说，我从睡下到现在咳嗽了4个多小时，你还知道过来看看呢？我连忙解释，我也许是太累了，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你别生气啊，我问你，咳嗽了这么久，你祷告了没有？祷告了，不中。大家多说祷告灵验，那咱们现在就跪下一起再诚心祷告一次吧。妻子没回答我的话，但顺从地跪下开始祷告。我也跪下默祷，上帝啊，我老伴不停地咳嗽了4个多小时，深更半夜的，我也不知道哪儿有诊所。我这辈子受的全是无神论教育，不信上帝，也不信鬼。如果真有上帝，求上帝让我老伴立刻停止咳嗽，并能睡着觉。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迫学着祷告，连阿们啥意思都不懂。老伴祷告完了，我说，我发现你到现在为止还没咳嗽过一声的。嗯，是吗？他也感到有点奇妙，还不知道以后啥样的。好，试试看，你现在还去睡觉吧。天已大亮，我起来做好了饭，他还在睡。见此情景，我已知道了结果。我越想越感到奇妙，如果我让他吃了几片哪怕是不能治病的药，或是让他喝了2口水，不咳嗽了，倒有话可说。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真是奇妙，难道真有上帝？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件奇妙的事，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以偶然碰巧为由，想否定上帝的真实存在。但实际上，我脑子里就有思想的刚硬度已大大减弱了。后来第一次带我们去教堂的那个姐妹又带我们去了一个长老家，长老和我们一起跪在地上带我们做了认罪悔改和决志归主的祷告。我们欣然认可并接受， 绝志以后，老伴做了件我未曾想到的好事。他先给老家对门的基督徒姐妹打了电话，说我们都信耶稣了，托他把家里烧香拜佛的全部用具都彻底清除。村里的信徒们听说我们决志信耶稣了，都奔走相告，十分高兴。信耶稣后，我心里总是充满着喜乐。我每天读经祷告，不管是在开封还是回老家以后，我每个周末都参加教会的敬拜，坚持十一奉献，做教会音乐方面的事工，还为教会剧团编写剧本。随着对圣经的逐步了解，与众弟兄姐妹的日常交流，以及亲身经历的各种见证，我对上帝的信心也越来越强，相信的人有福了。我总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也总是这样对福音朋友劝诫。后来我高兴地受了洗，荣幸地在众人面前归入基督。从此我更坚定地走在上帝引领的道路上，无论是疾病还是生活上的不顺，都没有让我偏离这条道路。如今我生活得快快乐乐，幸福满满，感谢上帝的带领和恩典。我会永远仰望他，跟随他。一个诺言改变全家，作者周威。一个简单的诺言。2005年暑假来临前，我们这些在乌克兰留学的中国学生们正发愁去哪里避暑时，有个同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7天游。据说那里有烧烤、沙滩，最重要是包吃包住，报名费仅50美元，哪有这等美事？我当时一口答应。没有想到的幸福是，这位邀请我的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在营会里有很多基督徒，有从美国来的，有从乌克兰北的城市来的。我当时还不认识上帝，而这些基督徒朋友向我传福音的时候，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他们互相友爱，是如此真诚。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有位牧师坐到我旁边，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什么疑问。我笑着说，没有。牧师高兴地说，那我晚上呼召的时候，你要举手回应哦。我说，好的。没想到一个随随便便许下的承诺，一整天却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我在室外仰望乌克兰美丽的天空，由衷地发出很多疑问。这天外真的有一位造物主吗？他真的存在吗？他真的爱我们人类吗？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这么微不足道，而他也会爱我吗？若真是有上帝存在，我就应该接受他的爱，去认识他。那天晚上，当牧师在台上呼召的那一刻，我做了一生中 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也许我的信主经历与其他基督徒比起来简单得多，挣扎和犹豫的过程很短，但对我而言，我认为这是上帝拣选我的特别方式。他是借着我的一个诺言，借着牧师与我一个简单的约定，来开启我的心窍。虽然很难解释，但这不正是上帝显在我身上的神迹吗？当我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救恩时，我仿佛从沉睡已久的生命状态中苏醒过来，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突然间回到天父的怀里，心中感到无比的平安喜乐。正如诗篇23篇3节所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因着耶稣基督甘愿的舍命，背负了我的罪孽，使我在上帝眼中成了自由人，并且得了上帝儿子的名分。主的爱充满了我，我愿与主从此牵手不放开。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章6节。母亲人生的180度转弯。营会结束后，我心里冷默默地回想着那几天的所见所闻，心中感叹上帝的爱何等奇妙。我忽然想起了远在中国的家人，想起了爱我的母亲。我今日领受了上帝的福音，岂不应该把这好消息告诉他，让他也来敬拜这独一的造物主？这才是孝敬啊。但是转念一想，又有些犹豫。我母亲拜佛已有30年之久，她坚信我是观音菩萨托梦送给她的儿子，所以她让我从小就叫观音干妈。30年来，每逢家里过节，香火是彻夜不断。若是我直接告诉母亲我信耶稣基督了，我肯定会被他扫地出门。我真不知如何向他开口是好，心中很是焦灼。于是我开始每天为母亲祷告。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和大能，因为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祷告整整3个月后，我带着心中的盼望回到家中。到了家门口，我的心依然带着些焦虑，生怕我向父母传福音会遭到责骂。没想到我一进家门就发现一直放在客厅的神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盏落地灯，灯上面还立着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我心中便感恩起来，知道上帝在鼓励我，不要害怕。那天晚上，我心里充满平安，没有急着向他们分享福音。洗漱完毕就休息了。母亲见我如此安静，就进到我房间问我，你怎么了？不开心吗？ 接着又问，你是不是信耶稣了？我顿时愣住了，我当时心里满是福音，却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眼泪流个不停，连连点头回道，是的，本该由我来说的话，如今却从母亲的口里说出来。主借着他的一句话，打开了整个福音的话题。主啊，你是何等伟大，看来我从前的忧虑都是多余的。在你岂有难成的事？母亲见我流泪，心中也是多有体恤，她的眼眶也湿润了。母亲对我说，儿子，妈妈拜佛都30年了，我自问要观音还是要儿子，今天妈妈就跟你一起信耶稣，观音咱们不拜了。我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来的勇气说出这话，我意识到这是她在观音和儿子所信的主耶稣之间做了一个决定，于是我把握时机和她讲了一些主要的福音信息，母亲很快就愿跟我做决志祷告，她也成了上帝的女儿。在人看来，母亲信主几乎不可能，更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快。但是上帝的意念难道不高过人的意念？他是何等奇妙的救主！我心里充满着对他的感恩与赞美。姥姥离弃拜了70年的偶像，母亲信主耶稣后，我们每周都会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和教会团契，我们的日子在上帝的保守中过得很喜乐，母亲对上帝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好几次回老家的时候，他都不忘给姥姥传福音。姥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是想要让姥姥信主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姥姥拜佛已有70年之久，90岁高龄的他听力和视力都相当困难了。他从小没有念过书，17岁就出嫁，只会讲潮州话。每当我回老家，见到姥姥就只能以握手、给红包、端茶等方式问安，彼此之间无法深入交流。我和母亲只能为她的健康和信耶稣祷告。我因必须要回到乌克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没有更多时间待在他身边，但是上帝却在姥姥身上同样有奇妙的带领。有一位从潮州来的传教士，用一口流利的潮州话跟我姥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姥姥居然也接受了救恩，这再次让我为之震惊。我非常好奇他是如何听得见、听得明白福音的，又是如何接受救恩的。他怎么愿意听一个陌生人的话？他真的不拜佛了？我想这就是上帝丰盛的恩典。我心何等感慨，感慨上帝的大能和智慧，就如圣经所赞，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 上帝不但拣选了我的姥姥，也帮助她除去了心中的偶像。在她有生之年，上帝赐给她平安和健康，98岁才在椅子上安静地被主接走。爷爷病中遇见主，有一年夏天，得知爷爷得了肺气肿病卧在床，我便回国看望他。因为我常年在外读书，不常见到爷爷，当见他十分瘦弱时，心里酸溜溜的，总想掉眼泪。我的母亲心中一直有个负担，想给爷爷传福音，于是他请来了农村教会里的传道人一起探望爷爷，为他祷告。爷爷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东西，只靠输液维持他的生命，所以连话都不能说了。让我万分感动的是，教会弟兄姐妹们用爱关心着我们家，用祷告托住我爷爷。没想到上帝怜悯爷爷，他很快就康复了。我暑假结束后回到乌克兰不久，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现在可以自己撑着拐杖行走了。早上起得比谁都早，总喜欢站在大门前看风景。爷爷也信主耶稣了，他在这次大病中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上帝的爱和他的医治，我真是替他高兴，这是何等好的消息。一年之后，爷爷离开了我们。那天我正巧从乌克兰打了个电话回家，母亲接过电话说，感谢主，上帝让你打电话回来，真是时候，你爷爷今天回天家了，这个电话就当是你送他一程了。妈妈为此事感谢上帝，爷爷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办的，上帝实在慈爱信实，一人得救，真是全家蒙福。选择信靠上帝，是我和我们家一生的福气。独特的地球，作者钱志群。科学家们努力寻找着类似地球的宜居星球。2015年7月，美国宇航局网站 NASA 发布消息，天文学家确认发现首颗位于宜居带上体积最接近地球大小的行星，因是美国宇航局首个寻找系外行星的开普勒望远镜所发现，故将此行星代号为开普勒 452b。 所谓宜居带，是指行星距离恒星远近合适的区域，此区域恒星传递给行星的热量适中，不会太热，也不太冷，且能够维持液态水的存在。这颗行星的直径只比地球大六成 60%， 公转周期为385个地球日，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多出 5%。其所围绕的中央恒星，无论大小、亮度，都与我们知道的太阳非常相似。其年龄大约在 60亿岁，比太阳大15亿岁。这个发现无疑是天文学的惊喜，却仍然有无数未知的领域。与2009年3月发射升空的开普勒望远镜，只运行4年便出现了无法修复的故障而夭折，科学在天地面前举步维艰。到底有没有第二个地球，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一种观点坚称只有一个地球，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普雷斯 Frank Price 和哈佛大学的施华 Raymond Sefer 在他们那本深具影响力的《地球 Earth》 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地球是独一无二的行星。天文学家甘塞雷斯 Guillermo Gonzalez 和哲学家理查兹 J. Wesley Richards 两人合著了得天独厚的行星 The Privileged Planet，用详实的资料证实地球是初宇设计者华盛顿大学两位教授地质学家沃德 Peter D. Ward 和天文学家布朗利 Donald Brownlee 合写了一本发人深省的畅销书，叫《旱地 Real Earth》，旨在汇聚各学科的证据，来说明地球实在是稀罕之地。而另一种态度认为，浩瀚的宇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太阳只是银河系中的一颗小恒星。银河系在宇宙中也是很小的一颗星系，人类现在的认识半径还没有穷尽银河系的一小部分，所以不能肯定地说没有第二个地球，只能说以目前人类的科技力量还发现不了。不妨翻开圣经，开篇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地指什么呢？指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世纪1章9至12节。天指什么？是指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造完地之后，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创世纪1章16至17节。上帝造地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答案。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以赛亚书45:18，所以上帝造完天地万物后，最后造人，造出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并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纪1:28，就已知的地球来说，确实有其独特的、无法用人的智力想象的奥秘。上帝居然用隐形的引力和离心力的交互作用，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26:7，从宇宙飞船上拍摄的蓝莹莹的地球，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漂浮着，使它处于离太阳不远不近的最恰当的位置。这样，地球上的温度才适宜生物生存。离太阳近的水星，表面温度最高，可达好几百，甚至好几千度。离太阳最远的冥王星，温度达零下好几千度，远看不动，坐着也感觉不动的地球，一直在自转加公转。但我们坐地日行80000里，毛泽东诗句，地球直径约40000公里，即80000华里。每日自转一圈，也不头晕，行走自如，无数山川，建筑物并没有一个地球之壳包裹而不沉落。上帝还限定水域不能淹没大地，往下而流的溪水河流，特别是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一滴也不飞越太空。参约伯记38:8-11，地球自转产生作业，地球公转时，倾斜的地轴带来季节的更替。地球表面还有其他星球所没有的大气层，大气层包括植物所需要的二氧化碳，人类呼吸所需要的氧气，以及其他一些气体。大气一直延伸到地球表面以上960公里，约600英里。大气以外就是所谓的外太空。在外太空，人们穿着宇航服，一跳都会跳2至5米高。一米等于3.2808英尺。地球的奥秘实在太多。地球上一片叶子的光合作用，至今科学都没有穷尽研究。现今为止，宇宙空间还没有发现任何符合地球所有条件的星球。地球实在是太特别了。地球的特别承载着上帝对人的慈爱，我们生存所需用的氧气、阳光、雨水，无一是人所能提供的，无一是需要从上帝那里付费享受的。他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参马太福音5:45。可是我们活在这个美好的地球上，是不是知恩感恩？始祖亚当和夏娃不知感恩，悖逆上帝，我们又如何？当我们清晨醒来，呼吸清新的空气时，我们为那口氧气意识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吗？当我们沐浴着 和许的阳光时，我们承认这是天父的慈爱吗？当我们的作物、花草引来一场恩雨时，我们对上帝有一句感恩的赞叹吗？我们不仅在有意无意间污染破坏上帝所赐的地球，也许压根儿不承认创造者的存在，我们用一个自然的词汇就搪塞了我们无法理解天地奥秘的智商尴尬和不思感恩的良心亏欠。地球仍然默默地供养着我们，上帝的爱不曾止息。弱化孩子的物欲意识，作者罗尼利。这是一个比吃、比穿、比享受的世代，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孩子相对单纯，最易受影响。他们所了解的服饰品牌，所了解的新式物品，常常比我们做家长的还多。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约90%89%的年轻人享受花费，2/3的母亲说，孩子在3岁之前就知道自己要特别牌子的物品。有一个妈妈对我说，她的儿子才刚刚6岁，就已经知道很多名牌的名字，也知道一些品牌广告语。另一个高中生的妈妈说，她女儿16岁，喜欢乱花钱，总是不满足，什么东西都想要。夏天我在中国办家长讲座时，有位母亲向我咨询，她的孩子不再要她爸爸到幼儿园来接她，因为她爸开的是夏利车，而别人的爸妈开的是奔驰、宝马等名车。这样的情况怎么办？美国一个科研调查显示，孩子3岁之前已有名牌意识，5岁的孩子能认识300个名牌的标示 logo， 到14岁就能记住400个名牌的名字。开始上学时，想要电视广告里出现的玩具。孩子生日和度假后，常常被问，你得到了什么？8、9岁的孩子对物质的占有欲开始增强，近80%，75%孩子在这个年龄想变成有钱人，近40%，36%人感到物质压力，甚至想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这群注重物质的孩子，因为欲望得不到部分或全部满足，往往是自我认同肯定比较弱的孩子。物质欲望比较强烈的环境，也增加了父母养育孩子的难度。如果父母因为害怕孩子哭闹而无原则地满足孩子，就会无形中让这些东西占据孩子的心灵，滋长孩子的物欲攀比及未来的价值观。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说，圣经已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2:15。所以，父母不光要求圣灵帮助自己做到不爱世界，也要帮助孩子从小弱化物欲意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6，维持建议：一、正确引导，并尽量避免孩子看广告。广告是孩子们最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内容，短小风趣，广告词更是招人熟记。据调查，平均一个美国孩子一年内要看40000个广告。美国每年花费15亿美元做0-12岁儿童的广告。除了电视，电子游戏中也会出现广告术语。广告的商业目的恰恰是为了诱导孩子的消费欲望。研究证明，看电视时间的长短决定孩子物质欲望的高低。孩子广告看得越少，对物质的欲望越少。如果把孩子看电视的时间减少1/3，和同伴相比就少70%，70%的孩子要消费品。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家长如何引导孩子呢？可以让孩子多看没有广告的电视台，也可以把孩子喜欢的节目录下来。避免孩子看广告，家长要教导孩子，做广告的公司都是为了盈利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孩子。如果看到名人做广告，要告诉孩子，名人通过广告赚了多少钱。许多基督徒的美国人家多年都不安装有线电视，而是选看一些 DVD 电影以及电脑视频，无形中减少了孩子们对广告的接触。更多基督徒的人家只看基督教电视台，如 Sky Angel, Angel One, Angel Two and KTV。 有些家长让孩子看电视时与他们约法三章，广告出现时请把声音关掉，或者在广告出现时和孩子说话，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二、正确运用对孩子的物质奖励。有时候，为了让孩子有正面的行为，父母会通过物质给予奖赏。应用的恰当，当然会起到正面果效，但研究发现，运用不当反会影响孩子良好品格的形成。过多的物质奖励只会潜移默化地刺激孩子的物质需求。孩子做什么事都会和父母讲条件，你要给我这个我才做那个，你要答应我什么我才去做什么。父母渐渐趋于被动。其实鼓励有很多方式，除了物质性，更多的应该是精神性的。父母要有意识地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比如骑自行车、爬山等。父母不要简单地给孩子一个东西，无形中占去和取代了与孩子分享在一起的快乐。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家庭，爸爸工作很忙，但他对3个孩子的奖励之一，就是如果孩子这周做的某些事都达到父母的目标期望，就在周末带他们进行一次野外活动，或是烧烤，或是野营，或是垂钓，或是划船。孩子们永远期待着繁忙的爸爸能陪自己玩。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没有安装电视天线， 收看不了任何电视节目，为孩子选看一次 DVD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奖励还可以有言语表扬和鼓励，可以通过拥抱、拍肩膀等肢体的交流，让孩子知道在世上有很多东西都比物质重要，即使是适当合理的物质奖励，也需要有智慧的运作，要让孩子学习等待。比如孩子需要买某样东西，不要轻易拒绝，给孩子一个时间表，让他知道等待，并在等待中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有时孩子的想法也会在改变，免得轻易答应的，得到后很快改变主意，物质的给予失去原有的意义。三，加强孩子注重内在的教育。孩子们常常希望用外在的东西来获得同伴的认同感，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甚至还要比他们的更时尚新颖。要教导孩子，你是谁并不是通过你拥有什么来证明的，而是你本身就是自己。内在的东西，比如孝顺、幽默和友善等更重要。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牧童大卫被上帝选中，预备做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二位国王。上帝不是看他的外在、长相和穿着，他长期在野外与羊群为伍，穿的不会怎么样，甚至身上的气味也不会好闻。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用内在修养来强化外在装束。要培养孩子正确的自我认同感，多注重孩子的品格。孩子时期不应在乎佩戴珠宝类装饰品、做精致的发型、穿高价的衣服，特别是以为美而去整容、纹身等。圣经中甚至对天性爱打扮的姐妹都有严格要求，又怨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提摩太前书2:9-10。四，减少孩子拥有的物品量。有些孩子认为谁的东西越多越了不起，要什么有什么，成为一些孩子的夸口。特别是喜欢购物的孩子，家里会有很多东西。家长在为孩子购物时，要让孩子分清楚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想要的。家长也应该对孩子无理的消费要求说不。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小朋友不喜欢另一个孩子的父母，说他们每次都拿走剩下的饭菜。父母对他解释，那个孩子家的经济困难。孩子分辨说，家里经济困难，为什么他玩的是最新的游戏机？这个案例再次说明，如果孩子一直要求，父母常常会放弃 自己的原则，满足孩子的欲望。此外，父母不妨给孩子三个大盒子，让孩子自己定期，如一年四次，分类清理。第一个是装垃圾，即使扔掉无用物；第二个是装记忆，那些与有意义的经历有关的物品可以保留；第三个是装爱心，因年龄和身体长大，兴趣改变，而不再需要的有用物品，可以随时捐给别人。五、注意孩子生日的庆祝方式。现在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孩子的生日比父母的生日还重要，特别是每次过生日时，都会为了孩子高兴而大方地满足孩子不合理的物质需求。在中国，生日花费越来越高，礼物越来越贵，很多家长在饭店里大摆宴席，甚至大人之间推杯换盏。生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是值得庆祝的，但生日是关注孩子本身，而不是关注孩子得到的礼物。生日时，孩子又长大一岁，所以父母更应与孩子做一些积极的交流，来表达生日的意义。不妨亲手做有特别内容的生日卡，代替商场印刷的生日卡。礼品也是需要的，但不要让孩子期待生日只是为了期待特别的礼物和礼金。看一场电影，做一次野餐，家人朋友之间花一点时间来表达爱心，让孩子体会自己成长的意义。六、父母要成为孩子正确对待物质的最好榜样。不能教孩子一套，自己做的是另一套。处理孩子的物质意识，需要家长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不是说家长不可以品牌消费，但是要适度，特别是不要当着孩子面去炫耀，更不要与别的家长来比，给自己的孩子买了什么东西。父母们需要特别给孩子的不是物质，而是爱心和养儿育女的智慧。父母自己要清楚，也要智慧地教导孩子，不要贪心与物质追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以弗所书5:5，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特殊的计划，我们的生命需要跟上帝的计划符合。要有慷慨的爱心，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父母要花时间亲近上帝，并常常将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要多为自己和孩子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养育儿女的智慧，并带领孩子的成长。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从名人看人生的满足，作者 文迪，人生不是有钱、有名气、有才华，爬上世界的顶端，脚下有万千粉丝膜拜就能满足。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 刷新了多项世界游泳纪录，拿了18面奥运金牌后，曾想过自杀，后来经朋友介绍，阅读了《标杆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 by Rick Warren， 知道背后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上帝后，才重新振作。人生也不是有家庭、儿女就能满足。美国有一对大明星夫妇，外表匹配得像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最叫男主角感动的是，女大明星竟愿为爱圆他的梦，给他生了三个孩子。这个男明星梦想当爸爸多年，无奈前妻不愿生育，如今梦境成真，有爱情，有儿女，他感到幸福满满。不料现实比梦境复杂得多，两大明星教养儿女的方法不一样，女明星坚持让孩子自由发挥，不管束，不设限，与嬉皮士家庭无异。孩子们不想学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做，都放任随便，他只坚持带孩子定时接受心理治疗。男明星虽也积极支持无底线的自由主义，但他毕竟出生于较保守家庭，希望自己能像他父亲一样管教孩子，但是女方不依，为了爱情，男明星只好放弃理想的父亲形象，不管不教。不过这在孩子小时还可勉强接受，现在长女多十岁了，做父亲的难免担心孩子不读书不受管教将来怎么办，加上长女四岁时就说想做男生，穿男生衣服，要换一个男生名字。女明星因迷信世俗心理学，就积极为孩子找做变性手术的医生。父亲说，等孩子稍长后再说吧。母亲不依，两人的矛盾逐渐白热化，终至无法协调，决定离婚。如果女明星的要求或法院通过，男明星将孑然一身，失去家庭，失去孩子。为什么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家庭也不能给人真正的满足？因为真正的满足不来自世界。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3-14，人离开上帝，即使某些梦想成真，也只像饮水一样，能解暂时之渴，不能持久满足。可不是吗？我们虽不像菲尔普斯爬上世界巅峰，但都各自有各自的人生巅峰，或是拿到博士学位，或是赚了大钱，或是有儿有女，甚至连孙子也有了，仍会感到虚空，就是有感到满足的。 走到尽头，忍得一个人空手离世，却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一章二节，真正的满足只来自上帝。上述两大明星都不是第一次婚姻，男的是第二次，女的第三次，五次婚姻都不能使两个人满足，因为人离开上帝越远，心灵越感空虚。所以很多明星、歌星、富人都酗酒、吸毒，借此麻醉自己。而在我们这个日益邪恶淫乱的世代，患抑郁症的人越发增多。相反，一对平凡夫妻不需要长得漂亮，不需要有钱，不需要成功，甚至不需要有学识，不需要有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只要同有一颗敬畏顺服上帝的心，凡事以上帝的事为事，以上帝的非为非，甘愿放下己见私欲，二人的心灵就能合一，彼此忍耐、饶恕、包容，坚持白头到老。这样的婚姻才能给人稳定牢靠的满足感。上帝的话不明白的人以为是教条、是枷锁，可事实上却是创造人类的上帝给人指示幸福满足的蓝图。亲爱的读者，与其在世寻寻觅觅人不满足，不如信靠耶稣基督，隐于生命的活水泉。选择，作者芳华。暑假开始不久，小美和小丽两姐妹被妈妈送到外婆家度假。从城市来到乡间，生活可真不一样。一天下午，外婆提议他们到外面散步去。外婆说，出了家门口，往前走不远，就会看见旁边的岔路，往右拐，就走上了一条郊外小路。沿小路一直走，绕一个大圈圈，刚好回到外婆家后面，不会迷路。两姐妹便出门散步去了。她们回家以后，外婆问她们好不好玩，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姐姐小美说，一点儿也不好玩，那只是一条烂泥巴路，沿途有苍蝇和细小的飞虫，很恼人，树木很多，挡住了风，又热又闷，令人很不舒服。妹妹小丽却有不同意见，她说，我觉得挺有趣呢，路两旁长了很多野花，有些颜色很漂亮，有些形状很特别。最令人开心的是，有一个拐弯处可以看到远处大海的一角，海水蔚蓝一片，令人难以忘记。看远方的美景，还是看目前的琐碎困扰，的确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虽然大家走的可能是相同的道路，许多人走长长的路就是为了可以远眺大海，许多人艰苦攀爬就是为了到山顶上展望远方，看见远方经常带来心胸开阔的感觉，带来新的憧憬，沿路的跋涉因此变得有意义。19世纪 苏格兰作家卡莱尔说，欠缺永恒向度的人，不会真正理解时间，大概人生的道路，要从终点看过来才有意思。正如我们不会漫无目的走上旅途，走到哪里算哪里，而总是有目的地前行。可是许多人的人生却是随意任外界环境决定，茫茫然就走完一生。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有人要盖一座楼，他不会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估算能不能盖成，否则安了地基以后不能完成，就会被看见的人讥笑，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加福音14章30节。又或者一个王要跟别的王打仗，怎会不先坐下来想想能否用10000兵力去抵抗对方的20000兵力？要不然就要求和参路加福音14章31至32节，耶稣的比喻是让人考虑清楚，要不要做他的门徒，要追求永恒，不免影响今生，因为价值观不同，生活的取舍也会不同。有些众人觉得很快意的事，你不会做，而别人觉得很笨的事，你却去做。耶稣不会祈求人来相信他，反而是认真告诉你，要想清楚，做他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已付出很大代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可以有新生命。要不要跟随他，是每个人自己要认真思量的决定。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者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新年画符，作者心灵。新年到，见面握手少不了互道祝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意兴隆，阖家幸福之类的贺词，千年不变，越而越新。人化于哪怕一箩筐，也只是美好的祝愿。人口里发不出福分的能力，上帝之口则不然，说有则有，命立则立，于是便有了点缀天空的日月星辰，运作不起的天地万有。地球绕太阳又转一圈， 便又是岁首新年，年的传说一大堆，也许就不曾想过来与上帝。福的追求不止息，也许不认为上帝才是万福恩源，无光无水，无花无果，无阳无气，人何生存，福又何来？也许我们不把这些人人皆需、人人皆有的天然生存必需品视为福分，而是以多为福，以大为豪，要比别人钱财多、儿女多、机会多，要比别人名气大、官位大、房子大。殊不知，自古有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勤劳就一定能富吗？你结婚就一定多儿多女吗？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生活上即使五子登科又如何？金钱、地位、名气等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在生命上找到源头，上帝，终极永生，才是有盼望、有喜乐的福上征服。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1月第56卷第一期总编号657播放完毕。